同学们，下午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僧宝传》曹山。我们打开《五家七宗》这本册子的第八页。又曰：“凡情圣鉴，是金所玄录，直须回护。”这里的凡情圣鉴啊，都是修道人的障碍啊。凡情是指俗情啊，世间的心啊，非常的强烈炽然。圣鉴呢，是指对佛法啊的一种执着啊，包括佛的知见啊，这个法的知见等等啊，对于开悟啊、见性、成就的这种执着啊。那凡情和圣鉴啊，都是修行的最大的障碍啊，都要抛却啊。有很多人抛却了凡情，又追求圣鉴啊；有很多人啊，这个执着于圣鉴啊，或者是说，又在生活中啊没有这个逢遇啊逢凶化吉，或者是啊左右逢源啊，或者是和光同尘的这个能力啊，变成了一个这个执理废事的人啊。所以说，修行人不是执着俗心啊俗情，就是执着啊这个佛法修行啊，是金锁玄露。那这个金锁玄露呢啊，我们看顾名思义，对吧？玄路啊，可以说就是啊，向上一路；金锁呢啊，就是障碍啊，以金锁障碍住这个玄路，哪怕它是金锁啊，再眼啊，这个金屑虽贵，再眼为意，即便是金锁，它也是锁，它也是障碍。哪怕你执着一个成佛，也是障碍啊。只需回护，这个回护就是啊，不要落在凡情里边，也不要落在圣见上啊。当然，视线为凡情，视线为圣见，这个都没有问题。所以这个回护又不是说一味的去逃避，或者是说避开啊，断除这个凡情圣见。真正不再执着凡情圣见的时候啊，视线为凡情圣见啊，这叫回护。回护不是一味的躲开啊，刚一躲开又进入，刚一进入又回来啊，非常的自如，非常的自在。所以说这里的回护，第一阶段就是要知道啊，避开，要知道不住，要知道不执着啊，到最后乃至于就是完全的泯去踪迹。夫取证命时者，须具三种惰。那取证命时，这个证命时是借助于这个世间的这一个时来形容啊，你的见地和修行到没到位啊，是不是相应啊？其实这里的证命时就是完全相应，完全默契啊。完全默契宗门的这个修行啊，尤其是啊曹洞宗这个特点啊，就是三种时啊，要具三种惰。这个三种惰呢，就是我们一听这个惰就都是这个负面的啊，否定的。这里的惰其实是是肯定的啊，是相应的。你要具这三种惰，世间人把这个惰都当成一种啊错误啊，一种烦恼。其实这里啊，就是祖师的这个境界，就是要具备这三种惰，你才能够取证命时，你才能够真正的解脱啊。那哪三种惰呢？一者披毛戴角，二者不断声色，三者不受食啊。有筹布那者问曰：“披毛戴角是什么惰啊？”筹布那也是啊，当时的一个僧人，他就问曹山啊：“你说这三种惰的第一种披毛戴角啊，披毛戴角惰，那是什么惰？”张曰：“是类惰。”又问：“不断声色是什么惰？”曰：“是随惰。”问：“不受食是什么惰？”曰：“是尊贵惰。”啊，那讲到这三种惰，讲了一个类惰，一个随惰，一个尊贵惰。其实啊，学人可能还听不明白啊，到底什么是类惰，什么是随惰，什么是尊贵惰？所以曹山又继续解释道：“啊，夫明和初心而知有是类惰。”这个类惰呢，啊，我们可以理解为就是啊，就是，就像这个啊，异类中行，它取自于异类中行，就是动物的一些行为，孩子的一些行为，这些大自然界的这些现象的一些行为，叫明和初心。什么叫明和初心？就是根本就没有起一个和的想，就和上了，知道吗？就是很多人，你看为什么经常讲，就是学禅宗的人一定要知道，很多人没有悟的时候，恰恰是悟，他生了一个悟想，反而不是悟了。取经不是取经，正是我没有生我想的时候就取经正是我 啊，我今不是区，我一生哦，这个就是我，哎，反而就不是区了。这个地方非常非常的微妙啊！你如果你明白了，其实你就知道什么是禅宗真正的开悟了啊！就是完全没有生一个悟心的时候，我们起床啊，走路、喝水、吃饭啊，待人接物，这一切其实都是在大，这个大解脱海里，都是大悟啊，都是大彻大悟的状态。其实古人就是在做这些事情时候，没有生任何的啊做事想啊，常用诸根用而不生应想啊。这个直用见闻觉知而没有生见闻觉知想，这个时候叫明和初心而知有。那这个为什么还要知有？如果你不加这个知有，那你这个就跟动物一样啊，就跟孩子一样了，就跟世间那些个啊凡夫俗子一样了，你就不是真正的悟。虽然你的状态啊，你这个状态跟动物、跟凡夫俗子、跟孩子、跟那些个完全默契啊，而又没生默契想的人一样，但是你比他多了一个，你知道这个就是，但是你不会去住在这个知道里边啊，你知道这个就是啊所谓的真正的开悟见性。那凡夫他也是这样，跟你一模一样，但是他不知道，他用着用着又有过度的时候，又不明和初心了，知道吗？大多数时候是明和初心，但是用着用他就，因为他没有真正觉悟，他会在用的过程中起执着、过度、过分啊，生烦恼、无明这个东西导致他啊认假为真。但是悟的人其实他也是这样，但是他有个度，他知道这个东西是假的，他不会再去染着啊。这个是类度啊，这是第一要具的，证明实者第一要具的就是类度，就是像异类中行，像一个动物一样，像那些傻子一样，但是又不傻，他完全清楚，但是他视线的就是完全跟凡夫一样啊。那知有而不爱六尘是随堕啊，这里知道也是开悟了，也是悟得了这根本了啊，知道自己本来面目了，但是又不去啊，就不爱六尘，就是说在一切的六尘境界中没有任何的障碍啊，不染这个六尘啊，这个其实跟前面这个类堕啊，就是解角度不一样啊，其实都是一个境界啊。这个知有而不爱六尘是随堕。为什么叫随堕呢？因为它是引用《维摩诘经》里边的啊一段话。维摩曰啊，维摩诘在《维摩诘经》里边他就讲到：外道六师是汝之师，彼师随所堕，汝亦随堕啊。外道六师他们啊，那些邪见啊，那些个就是说邪法呀、啊，你要跟他们学那些东西，你才能吃我这个食啊。跟这个、其实是维摩诘对须菩提说的啊。你外道六，你认外道六师为老师啊，他们堕落，你也跟着堕落，你才能够接受我这个供养啊。那么，因为须菩提去乞食嘛，乞食到了维摩诘那里，维摩诘就拿着这个饭就跟他讲啊，说了一堆啊浑话，一堆吓人的话啊，就是哎。这个要谤诸佛啊，毁诸法，不堕僧数啊，外道六师是汝之师，他们怎么修你也跟他怎么修，他们堕落你也跟他堕落，你才能取食啊，这叫随堕啊，也就是第二不断声色者啊，不断声色这个堕啊。实者正命实也，这个实就是正命实啊，哪个取食的是正命实，就是默契了啊，所有这个祖师们他们的修行啊，完全跟祖师们一样。啊，这种默契叫正命识。识者亦是就六根门头见闻觉知啊，就六根门头，也就是不避六根的用啊，就是不避啊，不悟六尘啊，六尘不悟，还通正觉。所以说，也不去害怕见闻觉知，也不用关闭见闻觉知，只用见闻觉知，只不被他染污啊，将为堕。只是不被他染污啊。把这个叫做堕啊，且不是同也啊，跟这个凡夫的堕啊，凡夫的染污是不一样的。凡夫染污啊，这个凡夫是染污的，凡夫也用六根啊，但是他用着用就染污了，跟凡夫的这个旧六根门头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这个最后的尊贵堕，也就是正命识啊，正命识啊，这个第三个就是不受识，不受识其实就是正命识啊，也叫尊贵堕。这里边他尊贵堕并没有解释啊。我们在这个临间录里边啊学习过这一段，里边有讲过这个不受识，还有这个尊贵堕啊。尊贵堕其实就是也是指大机大用这个啊，就是完全的没有规则的啊。好，我们看下一段啊。张读杜顺副大师所作法身偈曰啊，我亦不欲与魔道啊。 门弟子请别作之，既作记又注释之。其次曰，啊，这个章是曹山丹章啊，曹山本纪禅师他读杜顺啊傅大士啊所作法身记啊，嗯，然后读了这个记子之后，他就说我亦不欲与莫道，我就不这么说啊，我要是写个法身记，我就不那么说。门弟子请别作之啊，这个门人的弟子啊，这个曹山的弟子啊，就请求曹山禅师啊，另外做一个记子，那他就写了一个记子，又注释这个记子啊。下边这个记子里边括号里就是他注释的啊。我们看其词曰：“取本不是我啊，取本不是我。”这个就是他做的所做的法身记啊。取本不是我，取啊代指法身啊，法身不是我啊，所以后边写了一个废我啊，我不是法身，法身不是我啊，我本不是取，那我不是法身。我本来也不是法身，非取就是非法身啊。前面那个括号里，法身非我啊，我非法身，取无我即死啊，这个法身没我就死啊。养汝取活啊，这个养汝这个汝啊，也可以说是我啊，它是法身啊，依赖我而活啊，要没有我啊，就没有法身，法身就死掉。我们看这个话啊，好像有那么个理，又感觉又很不可思议哈、啊。我无取即于。啊，我没有这个法身，我没有他呢，鲫鱼，那就有很多东西啊，就活了。哎，这但是这个鱼这个很多啊，又不别有啊，你又不要多想，又没有什么有啊。虚如我是佛啊，这个他如果像我啊，那他就是佛啊。但是呢，要且不是佛，注释不要做佛解啊。他如果像我，虚如我就是像我，他像我就是佛啊。但是不要做佛想，不要做佛解。我如取鲫驴，我如果像他啊，那就变成驴了。所以这里都是在讲你不要去定义，不要去肢解。那你一去肢解，我是他，我像他，那你就不是你，你就变成驴了啊！二句不立，就是解释这个我如取鲫驴，也不立法身，也不立我，也没有什么驴啊，也没有什么像啊。不识空王凤，不识空王凤。这个空王就是前面讲的这个正位啊，就是理上的这个啊本体空寂啊，自性没有法，没有少法可得啊。我不识空王时。那若遇欲犯，这个欲犯就是空王时，如果遇到了空王，遇到了啊，就是柱子，就是你见到了这个空啊，只需吐却，你还不要生一个见到空想啊。如果你悟了啊，你认为你有悟了啊，不要生悟想，不要留在那个悟里边啊。我悟了啊，假说可以，就是这一念啊，一闪过去就完了啊，不要住在啊我悟了这上面。所以即便是悟啊，也要吐却。和假验传书。就是不需要啊，这个大雁来传书啊，就是不通信，你不需要去找人印证，自己其实就很清楚啊，也不需要去啊，思维动念，哎呀，我这个是不是悟啊？我这到底见没见性啊？就是不需要你心动念。我说恒身唱为信唱啊，这个恒身唱呢，就是啊，其实就是没有规则啊，为信唱只有为信的人唱啊，这样演唱或者是这样来示现啊，不信的人他也啊不明白。恒身唱就是没有什么啊这个固定的这个啊这个仪式啊，或者是说这种规矩啊规则啊，就啊信口就唱啊，张口就唱啊。君看背上毛啊，这个不与你相似啊，你不要听我唱的东西就啊扑过来就升起啊，你要看你自己背上的毛啊，不与你相似，跟你是不一样的。乍如摇摆雪啊，有恐是八哥。这个摇摆雪其实就是啊，这个曲子里边的阳春白雪，就是那种非常高雅的、雅致的啊，曲高和寡的啊，就是乍一听呢，好像是阳春白雪啊，将谓是白雪，以为是那种雅致的啊，仔细一听，有恐是八哥啊，原来是下里巴人啊，通俗的那个啊，非常就是百姓都能够喜闻乐见、通俗易懂的东西啊。所以这个其实就形容这个悟后的人啊，就你一看你以为他多高，你走进他完全发现他真的太平庸太平常了，甚至说比你还庸俗还平常啊，这个就是吧，所以完全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啊。南州帅啊，南州帅南平中王啊，这个帅是啊统帅啊，这个主这个将领吧啊。将领啊，南州的将领南平中王雅文章有道，雅文就是啊，也是这个 从修行这个角度来讲啊，就是听闻佛法啊，在学佛的过程中听说啊，曹山啊是一个有道之人，得道之人啊，尽力置之不复啊，就自己非常真诚的请这个曹山啊，但是曹山并没有去赴约啊，但书记赴使者约，只是写了一个记子给这个请他去啊见面的这个使者啊。这个记子就是说，摧残枯木已寒林，几度逢春不变心，樵客见之犹不睬，影人何事苦追寻。用这么一个记子啊来回复啊请他的人，其实就表示自己啊这个心并没有在世间啊完全的安于林下的生活。这个记子最早是出自大美法常禅师啊，很多人就是发现大美法常在这个大梅山居住，就去找他，最后他不得不搬到了更深的这个林子里边啊。摧残寒木已寒林，摧残枯木已寒林，这个是形容啊这个修行人啊，就是曹山他形容他自己的心就像已经枯朽的木头啊，就是在寒林里边这么一待，不需要有任何人的知晓啊。几度逢春不变心，都啊每年春天来了还是这样一种枯木的样子啊，根本就不会改变自己。樵客见之犹不睬啊，这个砍柴的人看到这样的木头都不会去理睬，形容这个他在深山里住着就像个野人一样啊，这个砍柴的人看到这样的人就觉得哎呀都习惯了啊，就不会去理睬他。影人何事苦追寻啊，当时追大美法常的人啊是那个地区的人啊，就是你不要啊再找我了啊，用大美法常这样一个偈子来回复这个南平中王，其实是表明自己并没有这个并没有心去经营世间的一些名闻利养这些东西啊。天父心有夏夜问之事啊，天父心有这是年啊，夏天啊他问之事，曹山就问之事，今日是几何日月，今天是哪年哪月啊，对曰六月十五啊。张曰曹山平生行脚到处只管九十日为夏，我这一辈子啊行脚修行啊，不管到哪儿啊，九十日为夏啊，就是三个月啊，九十天为夏。明日辰时午行脚去啊，明天啊的辰时我要走了啊，我要行脚去。这个行脚去不是一般的行脚去，就要离世了啊。及时焚香，宴坐而化。到了第二天的辰时啊，焚香就坐化。月是六十有二，这个月是就是这一生一共活了六十二啊，活了六十二岁啊。坐三十有七下，这个坐是指结下安居啊，是指出家受完具足戒的戒腊啊。这个戒腊呢是三十有七，下呢是年的意思啊，就是三十七年。为什么要用下呢？因为每年僧人受戒之后，每年都要结下安居啊，所以说把这个下又称年，又称夏腊，又称这个戒腊啊。门弟子葬全身于山之西塔西啊，山之西阿塔曰福源啊。他的弟子把这个曹山的这个全身葬在了山之西处的这个西边啊。这个塔的名字叫福源。赞曰啊，这个赞是这个《禅林松宝传》的作者啊，慧空觉范他写的一个赞。宝镜三昧，其词要妙。我们一上来学的宝镜三昧是吧，其词要妙，这个词写得非常的精要啊，非常的绝妙啊。云岩已授洞山，云岩呢把这个宝镜三昧传授给洞山，以药山所作也，怀疑可能是药山啊这个写的，最早是药山写的啊。先得具主留步多珍密之，先得呢就怕这个东西流传到那些不理解的没有根器的人手里，会这个错解了这个宝镜三昧啊，所以就都是很珍惜的，不妄传的啊，也不瞎传的啊，都一定是看到那些个真正得法的人啊，有大根器的人啊，能够荷担如来家业的人，才给他传授这个啊，传授这个啊宝镜三昧。所以前边的那个矮师叔啊，他不是这个根器的，他也悟不了这个法。再错解了，我说如果再教给别人教错了，所以当时就说啊，将来你会倒恶啊，没想到最后还真是倒恶了。但五味记三种渗漏之语见于禅书啊，这个五味君臣的记子和三种渗漏呢， 鉴于禅书，禅书就是登录啊，就是一些传登录啊，包括像《五灯会元止月录》啊等等这些书啊，里面都有记载。大观二年冬，显莫格待至啊，显莫格待至朱彦世英啊，复官钱塘。那显莫格是也是一个职位啊，待至呢也是啊，他这个待的地方的一个工作啊。朱彦叫朱世英啊。古人这个名字都很奇怪，你朱彦就朱彦嘛，还非得加个世英；你朱世英就朱世英嘛，非要来个彦啊，朱彦世英。我们现代人不习惯看这个，一看这怎么四个字呢？又不是啊，这个很怪的，就是中国人一般都是三个字、两个字，怎么还四个字？四个字少啊。朱彦也是他，朱世英也是他，朱彦世英也是他啊。复官钱塘，到钱塘这个地方啊去做官啊，这个去任职。钱塘呢，我们都知道就是这个杭州周边的这一带啊。过信州白华岩，从信州白华岩这个地方经过，得与老僧啊。从老僧那得到的这个他的这个关于他的这个资料啊，明年持其仙功符啊，予往谓之。第二年呢，我持着这个仙功的这个这个符呢，就是证据啊，一些东西啊，来去慰问他啊，去看望他，出以授予啊，他就把这个宝镜三昧啊，还有这个五味记三种蒜蒌语啊，这个东西啊，就交给我说，子当为发扬之，你要好好把这个东西将来这个弘扬出去啊。那个仙功符可能是他穿的，类似他这个他的衣服这样的啊，僧服啊或者什么啊，因书其勾风以付同学，所以就打开了这个传留给我就是交给我的这个陶山的东西啊，把它打开了就交给了同学，让他来印这个东西，使法中龙象神而明之啊，就包括我们前面学的这些个很多资料都是这个那个老僧那白华岩那个老僧那得来的啊。好像这个法中的这个法门中的龙象啊，神而明之，就是能够完全这个理解和这个这个了达曹山的他这个宗旨，曹洞宗的宗旨，尽微细法旨。我们看啊，整个曹山法语里边前面介绍的都是它的特点，就是尽微细法旨，极微细的法旨。为什么说学禅宗很难开悟呢？就是那个极微细的法旨在，还有一个见在，还有一个知见在。还有一个见性在啊，这些都是很难破除的啊，不是真正的大善之士，真正开悟见性的，谁能帮你指出呢？对吧？你给一个回答啊，祖师问你一个话，你或者一个公案，你给一个回答，啊，这个有的老师他自己都是跟你一样的境界，他都是知解的，他还给你印证，他印证个啥？他自己都不明白，对不对？所以曹洞宗的这个就是它的主要的宗旨，就是它的作用就是尽我们修行人的微细的极微细的法旨，来兴洞上之宗，亦世英护法之志也，也是朱世英他护法的一个大愿的一个实现。是他先从这个老僧那得到的，然后又我去看望他的时候从朱世英那又得到这个东西啊。好，我们看下边一个前面这一段呢，关于曹山的是完全全部摘自慧弘决范的《禅林僧宝传》全盘都是从那里边摘下来的啊。那下边呢是从其他登录里边选摘的这个关于曹山本纪禅师他的一些事迹和法语开示，我们看一下啊。曹山本纪禅师，泉州莆田黄世子，这个前边我们也都学过了啊。是福建的莆田黄世子，少叶如，年19，往福州灵石出家，25登界，年轻的时候呢，也是习儒业也就是学儒家的东西。到了19岁的时候，去福州灵石这个地方出家，在25岁的时候呢，受具足戒寻夜洞山然后很快就去拜访就去到洞山那里去参学。山问洞山就问舍离名什么啊？这个舍离是对受戒人的一个尊称啊，就是你这个你叫什么？是曰本纪曹山就说我叫本纪。山曰那个呢？还又出了个那个，我们就一看到的那个就知道是佛性就是佛性那个东西啊。是曰不明本纪你问那个我就说不明本纪。山深弃之洞山一看他的回答就非常的器重于他啊。 自此入世盘桓数载，从那之后就做了洞山的入世弟子，在洞山那里盘桓好多年啊，乃辞去，然后就离开了洞山。山密授啊，山遂密授洞上宗旨啊。我们前面也看了，晚上把这个曹山叫到屋子里边，传授他这个宝镜三昧啊，也就是洞山的曹洞的宗旨，洞上的宗旨。复问曰：“子向什么处去？”啊，然后就问他你到哪里去？是曰：“不便宜处去啊，我到不便宜的地方去。”山曰：“不便宜处啊，不便宜处岂有去耶？”既然说不便宜处，那还哪里还有个去？考他啊。是曰：“去亦不便宜啊，我去了也没便宜，不是说不便宜就不能去了啊。我到那儿去，我去了没有便宜啊，不是说不生不灭就是不生不灭，生死就是不生不灭啊。这个生即无生啊，不是无生是无生，当然你无生是无生也没有问题，对吧？会的人你便宜是便宜，不便宜是不便宜啊，便宜是不便宜，不便宜是便宜啊。你师傅你在说啥？我就是这么说的啊，你听得懂就听，听不懂拉倒。也喝口水啊。所以说你学了这个东西，你再看那些个哎呀佛性啊，不生不灭啊，哎呀空性啊，你就觉得哎呀他们那个这没法学啊，枯燥无味，索然无味啊，还得学禅宗啊。自尔之后悟言时，从这之后呢，这个悟就是傻傻的啊，言时就是过时。我们现在道场这帮人全基本上都是这样啊，就上课的时候就上课，其实剩下大多的时间就是悟言时啊，一会儿起来，一会儿又坐下，一会儿在门口溜溜溜，一会儿又溜进来啊，就是地里边啊，拾掇地啊，一会儿河边溪边呢看看水啊，一会儿抬头望望天，一会儿的，反正就是悟言时，一放旷啊，一放旷又很自在啊，想去哪儿又去哪儿啊，这个非其道友无得交言，不是他的同道啊，跟他的见地不一样的，就根本就没法跟他说话啊，说不到一起啊，也就是说他的智慧啊非常的高啊，一般人都凑不上钱。钟灵大王向仰德高，再三详实啊迎请。刚才我们也看了，其实就是啊这个南平中王啊，钟灵大王就是非常仰慕啊曹山的道德啊，他的这个智慧啊，就一次再三啊好多次的去啊派这个使者去请他啊，师乃托疾而不从命。这个曹山都假托这个自己身体不好而不去啊，不去这个见这个钟灵大王。第三遣使去时，第三次派使者去的时候，王曰：“此度若不得曹山大师来，这次你如果不把曹山大师请来，更不要相见。”也就是说啊，你就受罪受罚吧啊，自己啊，就是你不要来见我了啊。那意思其实就可能就是威胁他，就要你的命啊。使奉旨到山，弃而告曰：“这个使者呢，就带着这个钟灵王的这个旨意，就来到了曹山这里。就因为曹山前两次都拒绝他了，他就想这次你再拒绝我命就没了，就哭泣的就跟曹山说：和尚大慈大悲，救度一切啊！您大慈大悲，您一切这个众生都会救的，你也救救我吧。和尚此度若也不赴王旨，如果这一次呢，我这一次您还不去那这个赴约的话啊，弟子一门便见灰粉，我这一家都可能保不住命了啊！是云专使保无忧虑啊，去时贫道赴一首古人记上大王。”必保无事啊！这个专使，你不用担心啊！我给你一个祭子，对吧？我让你带一个手祭子啊！你交给大王，保证他不会为难你啊！这个祭曰：“摧残枯木以清林，几度逢春不变心。樵客见之犹不顾，影人哪更苦追寻？”我们前面啊，这个《禅林僧宝传》里边也学过啊。使回通祭，这个使者呢，带这个祭子就回去啊，通报给这个大王。王遥望山顶里曰。这个大王就遥啊，就是望着这个曹山的那个方向啊，遥望啊，并顶礼就说：“弟子今生决定不得见曹山大师也。”所以我们看啊，这个有时候在世间呢，很多这些士大夫，他们知道这个祖师的这个名声，特别想见他们，但是为什么就不能去见呢？很多人都说，他们为什么自己不来见这个祖师呢？非要让祖师来见？因为他们官职在身，他们这个地位，他们那个职务缠身，他离不开啊。所谓就是说啊，身在江湖啊，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就是比如说很多人做大的企业，对吧？这个企业下边啊有成千上万人，五千人、一万人。你说让他随便扔下这个企业，那一万人饭吃饭不哪吃去？他也于情于心于情于事理于事法也不忍，知道吗？就说 所以说我们有时候说啊，一定是说有一个闲暇的时间你才能够学法，才能够修道啊。没有闲暇时间，很多事就被这个世俗的这个所谓的啊伦理道德啊，这个责任啊，这个啊善法啊给牵绊住了啊。虽然也是善法，但是毕竟不能够啊了达实相。所以这一生都不能见曹山大师，他要真是那么向往的话，是吧？哎，能放得下的是，如果能放得下，连王位也不要了，是吧？其实过去有禅师啊，也是能够弃王位出家的啊。这个有一个叫普文禅师，龙虎普文禅师，他原来就是啊，就是皇帝的啊，就是他如果说不出家，他就肯定做皇帝了，他也就出家了。所以还是要看自己的内在的一个决心啊，就是你真想为道，你一切都能够放得下的啊。如是二处法席，闲三二十年啊，在两个地方弘法啊讲法，都是达到了二十年，参徒冬夏盈余两百三百啊，即使在冬天和夏天啊，徒众也能够达到啊两百三百。师每上堂示众云啊，曹山每啊经常在上堂上堂的时候为大众开示道啊，诸人莫怪曹山不说，你们不要怪我曹山不说法。诸方多有说成的禅师在，其他地方有很多都在讲法的啊，有很多禅师都在讲啊。你诸人耳里总满也，你都听了，耳朵都满了，对吧？耳朵都起茧子了啊！一切法不接不戒啊，一切法呢既不即不离，这个不接不戒就是也不靠近呢，也不依赖啊。但与莫体会他家差别之解，无奈舍利合啊！你只是这么去体会的话啊，别人。其他这个地方那些禅师所讲的啊，也都是一些知解的啊，虽然有差别，但是啊，也大同小异啊。无奈舍利合啊，又能奈你何呢？你们这些个出家的这些个僧人啊，你听了这么多，你又如何呢？你又开悟了吗？又见性了吗？对吧？天地动然，一切是如麻如苇啊，这个大千世界非常的清晰显露啊，都很清晰，有什么可说可讲的呢？啊，一切是如麻如苇。这个麻和苇形容特别的多啊，世间的琐事无穷无尽，如粉如葛啊，就像这个粉面粉一样啊，粉尘一样啊，葛就是葛藤葛草一样啊。佛出世亦不奈何啊，祖出世亦不奈何啊，就算佛来这个世间也说不清，祖师出现世间也说不清，对吧？哎，说是没有用的，唯有体尽即无过患。只有自己亲证的啊，自己烦恼脱落了，无明脱落了啊，缘分到了啊，自己亲自悟的，亲自证的啊，才没有过患啊。你听来的学来的其实都没有用啊，大家心里想，师父我们现在也在听也在学的，别执着这个啊，他这么说你就信了，你就不学了，对吧？你不学他不也是学的吗？他不也是从洞山那学的？所以祖师的话你只能听三分五分，不能全听，不能全信啊，对吧？有人说，师父你光教我们学，哎呀，这个学古人的东西，那不是绝学无为贤道人吗？啊，我这么老想啊，就有人可能会质问我啊，私底下虽然没表面上没问我，但是我想可能又会讲，不是绝学无为吗？不是贤道人吗？怎么还让我们学那么多？我就心里讲话，绝学无为贤道人，这谁说的？永嘉大师说的，是你生下来就知道的吗？你不是也不知道吗？你不是学了正道歌之后才知道的吗？此处有掌声啊，哎。对不对？说还得学啊，不学你怎么知道绝学无为呢？是不是？不学你怎么知道不用于言语呢？或者是说可以随便用言语呢？这不都是学来的啊？哎，他这么讲你不能当真，这么讲是破你对文字语言的执着。你破了对他的文字执着，你该说还要说，是不是？如果你不说了，你说明你还没破这个执着，你又跑到不说那个头去，说也不对，不说也不对，是不是？哎。所以唯有体尽，那个体尽是啊自证的啊，自证圣智境界，也就是要行出来的，行出来你就随便说了啊。你见他千经万论说成的事不得自在，不超始终啊。你看千经万论，释迦牟尼佛49年说法，三藏12部也没把这个事情说明白啊，都不得自在，都是啊这个在如来禅的境界，都是知解里边的啊，都是心意识里边的啊。就包括楞伽经，他让大家出心意识，他还是在用心意识讲啊，还是文字语言啊，都不离心意识。所以这个啊，盖为不明自己事。那有些人就问了，那经典里难道就没有祖师的境界吗？当然有，只是你不会，你会了就知道了啊。只为不明自己事，就是没有识得自己的本心，所以就 捉在了文字像上面，捉在了那些故事语言上面啊，就把佛讲的都当真了。若明自己是，即转他一切事啊。如果你自心啊，自己的这个本来面目你清楚了啊，也就是说你知有了是吧？你做得了自己的主了，那经典里的一切境界你就全明白了啊，哎，就能转一切的境，转一切事情，包括佛的境你也能转啊。为舍离自己受用具，因为都是你自己啊本自具足的啊，本自受用的，本天本来就天天在用的啊。若不明自己是，乃至舍离亦与他诸圣为缘。如果你不明白自己的本性啊，没有见性的话，那你看到佛的东西就着佛的东西，你看到祖的东西就着祖的东西，你会与他们为缘，为缘就是掉到他们的那个相里边，就是还是在生灭因缘法里边啊。诸圣与舍离为境啊，那诸圣就变成了你的境，你就会认为时有那么个境，时有那么个缘啊，境缘相摄，我有了时，那你就会一直在我祖师、我与佛啊、我与经、我与法啊、我与僧之间啊，这个。在这个生灭之中来去啊，无有了时，如何得自由？那你就一直不能自己站稳脚跟啊。若体会不尽，则转他一切事不去。如果这个你没有亲见自己的本性啊，没有亲证自己的这个本来面目，那你就不能转他一切事啊。你遇境就着境，你遇法就着法，你遇到什么就着什么。若体会得妙，则转他一切事啊！如果完全体会、完全见得自己本性，那就能转他一切事。向背后为同仆者啊，向背啊，这个向背呢，就是不管你是接近他还是背离他啊，都为你所使啊，都为你做同仆啊，而你不是为就是为祖为佛做同仆啊，你就是能把一切都作为自己的妙用啊。是故先师云：体在妙处。所谓的体就在你的用处啊，这个体在妙处啊，就方便讲就是啊，你的本体我们要悟的这个啊，这个自心就在它的用处啊，莫将作等闲，不要把这个当成一个知解啊，也不要当成容易想，这个要啊长时间的息虑妄缘才能够默契。到这里不分贵贱，不别亲疏啊，到了这个祖师的境界啊，就是真正见性的这个份上啊。已经不分贵贱了，哎，不管你是出身的啊，你的身份是多么的高啊，还是这个多么平常的一个人啊，这个也不分亲疏啊，也不管是父亲啊儿子啊，这个女儿啊，这些都不论啊，唯论你是不是能够识得真正的自己。如大家人守钱奴相似啊，及至用时，是取总不得之东西啊。如果你这个不识得自己，就像大家人那个守钱的那个奴隶啊一样啊，用的时候啊，即至用时，是取总不得之东西啊。这个好像是你的，其实不是你的啊。啊，这里便是不变之素，不失清浊啊。如果说你这个啊，如果说你不见到真正的自己啊，不失了根本的话，你就不变自素啊，也不失清浊啊，你就变成了一个其实就是无明啊，你用的时候就稀里糊涂的啊。所以一定要真正自己啊，做得了主宰啊，才能够用时的用时就是自己的啊，也没有任何的疑惑，没有任何的挂碍。若是下人出来着衣，更胜阿郎，奈何原被人识得衣。如果是下人，这里的下人就是大家人啊，大家人这个仆人出来啊，着衣更胜阿郎啊，奈何啊，就是那为什么呢啊，因为啊被人识得衣，你就算是下人，你穿着这个啊这个主家的衣服，人家也认识你，为什么呢啊，因为啊人认识你的这个真人，不管你的衣服你穿的多好啊，因为这不是你的衣服，不是你的身份，对吧？你这个就像乞丐，你装作成王子国王，那只能会被认识人啊嘲笑，不认识人啊可能啊不知道你是国王，认识人全知道你就是一个乞丐而已啊，就是见性就见性，没见性就没见性啊。所以被人识得衣，某甲向诸人道，我经常啊对啊学法的人讲，向去与则境界，世上与却不境界啊，向去与则境界，世上与却不境界，且换什么是啊？什么是世上语啊？什么是境界语啊？这里莫量大人便不得啊！就算这个观音普贤啊，也不知道啊，什么是相去则境界，什么是世上语 啊，却不境界，这个就是啊非常非常这个严格的一个拷问啊，一个考验啊。那你把我说的这个世上语啊理解成什么呢？莫亮大人都不知道。僧问学人自道和尚此间觅个出身处不得啊，有僧人就问啊，我自从到了您这里之后，我连找一个出身处都找不到啊，就是我想找个解脱门找不到啊，喜和尚只是个出身路啊，希望您给我指一个方便法，指一条路让我能够解脱啊。世云，舍利曾行什么路来啊？你怎么到这儿来的啊？你先不要问一个出身路，我问你怎么到这儿来的。云，到这里便不得。那我也忘了我怎么到这儿来的。世云，第一不得出身处啊，记住了啊。第一，学法修行最重要的，不要求一个解脱啊，不要求一个出身路。你求出身路，你就出不了身啊。曰，问这个大宝刃的人施一念如何？世云，使得宝刃啊。这个有学人就问了啊，那个啊，会做功夫的人，大宝刃就是已经开悟见性，理上已经完全明白了啊。每天都在实修，每天都在宝刃，就叫大宝刃啊。他不小心啊，这一念走错了啊，一念犯他苗架了，一念这个失去正念了，那个时候怎么办？世云，使得宝刃啊，失去一念才叫宝刃啊，而你执着念念都不失，那不是真宝刃。或者我们也可以理解为，正在你失一念处啊，你去看到啊，你做功夫，这不就叫宝刃吗？这两种理解都可以的啊。其实就是不要怕失去那一念，其实根本就没有一个啊实有的法叫犯苗架。咱们总觉得，哎呀，我师父，我这两天我又啊烦恼了，那早就都过去了，是吧？你还说我又烦恼了啊？所以这个明白得是真明白啊。就是我们有时候说母牛啊，善护念又执着一个善护念，执着一个母牛，这一天就啥也不干啊，就在那呆呆的。其实啊，你就在用中去历练啊，去磨练，不要执着一个宝刃，不要执着一个啊出身处。这就是啊，所谓为什么曹山，对吧？他叫曹山，就这些东西他都看得很清楚。当然也不是让你去放逸，不是鼓励你去放逸啊，就是让你不要执着一个所谓的转念，所谓的转身，所谓的离，能离则离，能看到看到，看不到就哎，反正也会过去，对吧？这个就更加的自在啊。好，这一会呢，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下边呢就放在下一次再学啊。我们今天这一会就先到这儿。